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敦促新任驻圣座大使为极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教宗接见信友善会教会运动负责人，强调在教会的管理中应当彼此聆听，共同负责，维护共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如果仅仅以权力或繁荣来衡量其成功，而忽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就不能自称为是公义与人道的。事实上，基督对最弱小者和被遗忘者的爱，敦促我们拒绝任何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教宗梁十四世5月21日上午向多个国家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非常驻圣座大使如此表示。这些大使代表的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孟加拉国、也门、卢旺达、纳米比亚、毛里求斯、乍得和斯里兰卡。圣父教宗请他们向各自的国家元首转达他诚挚的问候，并保证为他们及其国民祈祷。教宗表示，在教会即将迎来圣神降临节之际接见他们，他感到特别欣喜。教宗回顾了圣神是如何降临在门徒们身上，使他们能够用万民的语言说话，从而将恐惧化为勇气，将分裂化为合一。教宗说，我希望这种合一的愿景也能启发外交界，在外交界通过真正的开放，培养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责任感，国家之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得以蓬勃发展。在这方面，教宗重申他在1月初向驻圣座外交使节团发出的呼吁。他重申，在通过武器寻求和平，以此作为确立自身统治的条件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回归到一种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各个层面促进对话并寻求共识的外交。教宗说，对通往和平之路的真诚寻求驱动，这种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的言辞表达清晰的现实，不夹杂任何扭曲或敌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克服误解并重建信任。教宗指出，虽然礼貌且坦诚的对话必不可少，但它必须伴随着更深层的心灵皈依，即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愿意放下个体的利益。教宗警告说，如果仅仅以权力和繁荣来衡量成功，而忽视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没有任何国家、社会或国际秩序能够自称为是真正公义和人道的。他强调，基督以他对被遗忘者的爱召教我们拒绝一切对弱势群体和穷人视而不见的自私行事。 教宗表示，外交官的服务就应该受到这种无私奉献的团结精神所激励，国际组织也必定因着这份精神而更加稳健，以创造相遇与调节的空间。这些国际组织一直是解决争端和促进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不断使我们的世界进一步分裂的时刻，必须要使这些国际组织更具代表性，效果更加显著，并以人类大家庭的团结为导向。教宗感谢大使们的服务，他强调他们的服务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与圣座之间构筑了一座信任与合作的宝贵桥梁，他祈愿他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重振对双边和多边参与的承诺，并帮助人们关注我们社会中经常被遗忘的边缘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携手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友爱与和平的世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教宗向新任大使们保证，在他们承担新职责时，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各部会罗马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协助。教宗说，愿你们的使命能加强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并为我们这个世界及其需要的和平做出贡献。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一方面蒙召守护和发扬有关鲜活遗产的记忆，另一方面他们要承担先知性的角色，聆听牧灵的迫切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挑战，以及培养文化、社会与灵性方面的敏锐意识。5月21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厅接见那些出席年度会议的信友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兴团体负责人，将这项细腻的使命托付给他们。本届年度会议一如既往的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组织，其主题为服务、陪伴、引领善会管理的基础和实践。教宗指出，如果说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人们感到需要有合适的人员和架构来引领和协调公共生活，那么在教会里，管理并非仅仅出于协调教会成员的宗教需求的迫切性，因为管理一词在其字源上意指掌舵驾驶船只的动作，于是管理意味着为团体指出一个可靠的方向，使团体成为他成员成长的地方。鉴于这些特性，教宗阐明，在教会里，管理从来不只涉及技巧，相反的，它本身具有救恩性的导向，换句话说，必须指向信友的神意。至于信友善会和教会运动，其管理通常托付于平信徒，这是在洗礼中领受基督职务的表达。教宗指出，这种管理是为其他信友和团体生活而服务，也是自由选举的结果。自由选举应当被视为共同分辨的表现。因此，若将管理理解为圣神的特殊恩典，便会结生至少三个果实。首先，这应全是为人的好处。其次，绝不可由上强加于人，而是在团体中是可辨别和自由接纳的恩典。最后，必须听从牧者的分辨。教宗表示，管理应当始终做到彼此聆听、共同负责、提升透明度、友爱关怀以及团体分辨， 而一个良好的管理必须推动辅助原则和所有人负责任的参与。罗马主教指出，这些指示虽然简单，但在行使权力时要始终牢记于心。教宗接着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共荣。他表示，管理者蒙召在守护、增进和巩固共荣方面要具备特殊的敏锐意识。教宗强调，在教会内行使管理使命的人必须学习聆听并接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和灵修取向，以及不同人的性格，尤其在不得不做的困难抉择上，要始终努力维护共荣的最高福祉。教宗进一步强调与整个教会共荣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团体自我封闭，自认为他们自己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自己等同于教会，但是教会包含我们的所有人，甚至是更多的人。教宗重申，教会运动必须真正的寻求如何活出和整个教会的共荣，无论是在教区层面还是在普世层面。教宗指出，这一切都需要温和、超脱，以及对兄弟姊妹和团体无私之爱的见证。最后，教宗谈及创会神恩，称其为教会团体管理不可或缺的参照。教宗指出，忠于创始神恩的管理，意味着在其中得到启发，向教会当下所走的道路开放。即使过去的模式积极正面，也不局限于此，而是迎向新的现况和挑战，并与教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保持对话。在讲话的最后，教宗向信友善会与教会运动的成员表示感谢，称他们为教会是无价的礼物，他们多彩多姿的神恩和多年发展出的使徒方法，使他们临在于文化、艺术、社会和劳动领域中，同时把福音的光带到世界各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圣儿公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看到特征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征。如果今天请你介绍教会的特征，你会怎么说？天主教教理说，显示出教会及教会使命主要面貌的四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至圣的、至公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教会是唯一的，因为教会的创立者、圣父、圣子及圣神是一体的、唯一的。不过，这唯一的教会是多元的，因为在同一个天主的全体子民内，聚集着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 在教会的成员中也有不同恩宠、职务、身份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整个教会的共荣中，存在着个别教会，而个别教会则是以爱德、以宣认由宗徒们所传下来的唯一信仰，以共同举行圣事，以圣至圣事的宗徒继承，维持天主之家的手足和谐。教会虽是唯一的，然而教会从起初就出现了分裂，并在历史中发生了更多的纷争。有规模不小的团体因异端、背叛及裂教与公教会脱离了全面的共荣。今天我们不能责怪那些生于此等分裂的基督团体，相反的，我们应以弟兄姐妹的爱包容并接纳他们。从开始，耶稣就赏给教会合一的恩宠，我们深信来自天主圣三的合一恩宠在我们的公教会内能永保不失并不断增长，直到世界的末日。因此，我们需为教会的合一祈祷，教会能得不断的革新，每位教友努力做好内心的皈依，且与不同的教会团体进行对话，彼此接触合作。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圣的，因为与父和圣神被称为唯一圣者的天主子基督爱慕教会，又如自己的敬佩。基督为教会舍弃了自己，未能圣化他。基督又为了天主的光荣，使教会与他自己结合成一体，并使教会充满圣神的恩宠。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天主的圣名，教会的成员被称为圣者。与基督结合，被基督圣化的教会也具有圣化的能力。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能在基督内圣化人灵并光荣天主。不武教会，基督降生俗世的脚步，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教会虽是圣的，仍常须得敬炼。教会所有成员，包括圣职人员，都要自认为罪人。教会聚集所有已接受基督救恩，但仍在圣德路上努力前进的罪人。我们要确信的是，在教会的怀中，纵使有罪人，教会仍是圣的，因为教会除了拥有圣宠的生命，别无其他生命。教会的成员若活出这圣宠的生命，教会能得圣化；若离开这圣宠的生命，便陷入罪恶的混乱。这罪恶与混乱阻止教会发出圣德的光辉，所以教会为这些罪恶受苦并做补赎，同时也以基督的圣血和圣神的恩赐医治他的这些子女。教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于教会内，而且基督派遣教会向全人类传教。圣伊纳爵安提约基曾说，哪里有基督， 哪里就有公教会。志工指的是普遍，并有全部或完整的意思。教会有基督领受了圆满的得救方法，教会要宣认正确和完整的信仰，圆满的圣职生活，以及从宗徒继承过来的职务。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区，由于跟罗马教会共荣，也是志工的。所有的人都奉召来参加天主子民这志工的合一。公教信徒、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要拯救的全体人类，都以不同的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教会承认其他宗教人在幽暗和形象中寻找一个卫士之神，但天主离他们并不远，因为是他赐给众人生命、呼吸和一切，并愿众人都得救。因此，凡在其他宗教内发现的任何真与善，教会都视之为接受福音的准备，也是天主的恩赐，使他获得生命。然而，在他们的宗教行为上，人们也显露出错误的缺陷。天父正是为了重新聚集所有因罪恶而四散和迷失的子女，愿号召整个人类加入他圣子的教会。根据圣经和圣传，人为得救必须加入这公教会，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基督在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基督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喜的必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谁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恒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不过，这并不涉及那些非因他们的罪而未认识基督和教会的人。一个人若非因己罪而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却能真心诚意地寻求天主，在天主恩宠的感召下，按照良心的指示，努力成行天主旨意，也能获得永远的救恩。尽管如此，教会仍具向众人传播福音的责任与神圣权力。主基督命令教会向全人类宣讲福音。天父的计划是，教会要执行圣子与圣神的使命，使全人类参与父与子之间爱之神的共荣。天主愿意众人因认识真理而得救，教会必须积极向外传教，使那些顺从真理之神感召的人踏上得救之路。在教会传教的途径上，引导教会的是圣神。圣神所领导的传教途径是贫穷、听命、服务、牺牲的道路。可是教会也深知，在负责宣讲福音者的人性弱点， 及其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只有不断地在补赎和更新路上前进，天主的子民才能扩展基督王国。教会的第四个特征是，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耶稣从公开传教之时，就选定了12位宗徒，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宗徒的职务是继续执行耶稣在世的使命。宗徒们为使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死后仍能继续，就把他们已开始的工作留给自己的直接助手，叮咛他们照顾整个羊群。宗徒们选定了这些人，并吩咐他们在去世后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继承他们的职务。因此，管理教会的宗徒们职务借着主教圣职不断地持续下去。主教们继承宗徒们的职务，做教会的司牧，听从他们的就是听从基督，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基督，及那派遣他来的天父。整个教会所有成员都参与宗徒的传教使命，为参与这神圣使命，每一位成员都需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过与基督契合的生命。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